好的，跟郝伯村院长谈完这个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历史呢，下面我们要请郝院长为我们展望一下台湾还有两岸三地的未来。郝院长，我想请教您的是啊，我们知道这个当年我们提到当年国民党失去政权，但是我们知道今年的一月份国民党又再次的失去政权，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总统大选当中哦，台湾也进行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您怎么看现在新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的两岸政策还有两岸关系的未来呢？郝院长，
中国国民党对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有了三大不朽的贡献。哪三大不朽的贡献？第一个是推翻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二大贡献就是八年抗战胜利，我们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这个是恢复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我们中国变成世界上四强之一，国际地位。第三大贡献呢，就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终结了强干子出政权。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强干子出政权，但是现在中华民国宪政政府在台湾统治地区，我们是个民主政治，所以强干子出政权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本来抓了一个强干子，但现在在台湾强干军队国家化，我们完全是成为民主国家一个常态。这是中国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三大不朽的贡献，我认为是。当然中国国民党到台湾来了，达成了保卫了台湾，保卫了台湾使台湾不受共产党的统治，这是成功了啊！所以将来如果说是后继无人，国民党党魂不在了，后继无人了，国父孙中山已经的理想大家后继无人了，那他就会走入历史啊，这个是啊，但是如果是有了这一天的话，对中国人也是不利，对全中国全中华民族是不利的，对台湾人民也是不利的。当然我是不希望啊，我也相信呢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所以因此啊，在两岸关系上，在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政体制之下，我们这个台湾人民啊必须要认同中华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啊。所以因此你要效忠中华民国，也不能挂着中华民国的招牌实际上搞台独。所以因此啊，我们是做九二共识。什么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已经我的解释了，就是一中国标，所谓一中一个中国原则，国标大陆是中华人民国，我们是中华民国，暂时现在这没关系，我们各说各的了，但是要和平共存。所以两岸要停火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和平发展，最后到了和平统一。这个和平统一是我们从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使得两岸人民的交流建立了一个我们双方面都统一的一种制度啊。拿我个人的意见来讲，所谓和平统一，和平统一不是大同小，也不是强同弱，是似同非，就是我们就是谁是谁非啊。所以因此这个九二共识啊，这是现在我们两岸三边，所以三边还加上美国的关系，
是，
所以两岸关系，我时常说两岸关系是具国际因素的和内政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啊，
还有
国际因素，
还有美国，
那就是美国啊。所以现在这个九二共识呢，等于形成了一个华盛顿、北京、台北这个关系是个等边三角形，这是很好的。
嗯，
三方面，那么这维持了两岸的和平发展，发展五十年、一百年，我都没关系。这个对台湾人民是有利的。台湾人民第一个，刚才为了当所谓当家做主，当家做主，我们中国那个本来在地方自治来说，在台湾地区来说，那台湾人当家做主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样，这个我们实施了台湾的现在是所谓的这个总统直选，这就是台湾当家做主，这已经做到了这事情。所以因此啊，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两岸关系和平共识必须只是保障台湾人民安全福祉的一个保障，也是在两岸关系上使台湾人民立于不败之地。换句话说，两岸你不同意的意见我不接受，所以统一目标不能够放弃的啊！你放弃了统一的目标，那就是战争，那就战争结果，那是用不着我讲，这是很明显的。过去几十年，曾用往往用战略的模糊，来维持两岸，对，明知道你是这个，只要你啊不宣布太多了，就可以相爱，可以，这是六十年来从三十年的交火到现在36年的这个停火，这都是开始都是我做到的。因此啊，两岸之间，你如果说现在是这个过去是可以用战略模糊，现在。这个时候过去了，大陆也很清楚。九二共识原来大陆他不大讲的啊。九二共识这个名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学者苏奇先生他说出来的。但九二共识最重要的就是一中国标，过去大陆是强调一中，他不大说国标。我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我们说国标，所以在这初期。大陆说这个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我们不承认的。那我们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现在中共他也改口了，他觉得这样说同这个九二共识是违背的，所以他现在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尚未统一，这就对了，这就是很理性的。我想现在大陆这个基本上对这个理性呢是存在的，但是不可能再允许模糊的字眼。你说九二共识就是维持现状，那你为什么不就干干脆脆接受九二共识？维持现状，拿维持现状来模糊九二共识，大陆不会接受的，美国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说维持现状，现状的就是九二共识，现状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一方面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一方面说维持现状。是矛盾的嘛？
今天真的，
所以这是我说的很坦率啊，这个是
我们也很难得，
我不知道他们听得进去，
能够请到郝院长，就是深入的跟我们介绍目前两岸关系。
所以因此，这个两岸关系，这是一个可以说现在是，我认为是对台湾的同胞来说是最有利的。一个，你不是共产党同志。第二，你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两岸和平，你可以自己做生意，旅游来往，你世界各国谁的，你也可以，也可以的。 啊，你现在说拿台湾名义建了联合国，对，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做不到的啊。所以因此这个我在这里要奉劝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们，要认真的接受思考这个九二共识。这是老实说，我们经过了几十年努力了，这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发展啊！大家说是这个是中共从来不承认一中国标啊，
嗯，
这个一中国标最重要的就是两会开会，还就是两会开会的前提就是要一中国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们九二年去谈谈不拢，所以各自磕头表示。可是第三年我们还有机会，古玩会谈在新加坡，这个会开成呢，表示大陆实质上内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这个一中国标了，
是
啊，所以这是两岸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
可以感觉到这个郝院长非常语重心长，对两岸关系有很多想谈的，也谈到这个九二共识过去的历史，还有两岸关系目前的现状。不过最近也有很多争议的话题，我还想借由这个机会要请教郝院长。当然其中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国民党党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国民党的这现任主席洪秀柱就是说黄金还有故宫的国宝也都是国民党的党产，这样的说法引发各界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我记得您当时曾经表示，当年国民党把这个几百亿的黄金还有无价的国宝故宫的国宝运送到台湾，没有据为己有，现在也不用再去谈这些国宝或是黄金是不是党产，因为国民党最重要的不是党产，是党魂哦。那你怎么看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一个不当党产委员会要清算国民党党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究竟当年的这个国民党的党产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贡献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国民党党所谓党产的问题，详细的信息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所了解的，在蒋经国主席党主席前，党产是不做盈利事业，它是一切都是透明化的。可是以后啊，当然有许多刚出到台湾接收的，或者是我们应该交还过去，但是我不赞成党产归零。
嗯哼，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美国，现在在纽约，我们很多在国民党刚创立的时候，老乔伯花的钱买了房子，这当然就是我们的党产，他们现在那个房子做党的办公，怎么能归零呢？所以所谓这个不当党产，现在的这个党产的问题，老实说完全是应该说起来是，我个人我做过党委副主席，一直做中常委，现在还是这个中评会主席团主席，我都不了解。不过我最担心的，真正国民党党产精神党产党魂，
嗯，
如果党魂不在了，再多的钱再多的黄金都没有用。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到，国民党党前最重要的问题，重振党魂，这是比这个争党产呢、还更重要。
除了这个党产跟党魂的问题，还有现在就是台湾的军人的军魂，还有究竟为何而战的问题哦。您在日前也在台北参加这个九三军人节的这个军公教大游行哦，这个大游行的名字是反污名要尊严。您对目前蔡英文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年金改革，还有国军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军公教劳这四种，凡是受政府所雇佣的人员，他的退休制度，他有退休制度。这个从一般的自由职业，我开店的，我开面馆子的，我做裁缝的，我另外要叫或者人寿保险公司，或者是他要保险，这是两回事情，不是一回事情。换句话说，公务人员的退休制度同国民年金，在我的看法是不是一回事。你 因此我也不能说国民退休制度不能改革，比如18%的问题什么呢，当然可以改革，你改革这个与国民年金没关系，国民年金改革是国民年金的事情，军工教退休改革是退休，我们不能说拿军工现在很容易算成一个变成拿改革指名化一个变成清算一样啊，你一个教授怎么一个月拿10万块钱，我一个这么劳动一个月只拿10000块钱，这个同共产党算那个祖宗八代啊，最后没收徒弟是一样的，所以我很不以为然。我总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政府，大概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的以后老税收要增加要减少，这是以后的事情，以前的税你不能说是追了增加过去的税，或者追了把过去的税减回，这都是法律不朽既往嘛。今天如果我们讲这个军工教年金改革，把已经装在公务人员口袋的钱叫他吐出来，全世界民主国家有这个例子吗？没有的。所以我要奉劝这个现在的当局了，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但是我不反对改革，你什么时候该改革？你现在预算不够，税收不够，以后的从以后开始，或者是改革的年金要降低，或者要怎么样？那过去它是20年前、30年前，它有个截止时间的啊！所以你因此。如果是拿法律来追溯既往，把已经装到这个退休工作人口袋的钱要叫他吐出来，我想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这样做的，那只有共产党啊。
非常感谢这个郝院长针对这个年金的问题也提供他个人的看法跟意见哦。那么另外我知道说您虽然已经高龄98岁，还是到各地去跑，除了这个2014年到中国大陆去重返抗日战场之外呢，您今年还有一个壮举，就是登上了太平岛，这个也成为了国际新闻的一个焦点。那么当时呢，您到太平岛的途中还遇上了2架美国的军机伴飞啊，也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你怎么看现在国际仲裁说这个太平岛它不是岛，是个礁？你怎么看目前美中两国的这个南中国海争议呢，郝院长？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南中国海。是我们中国的南中海，包含东沙群岛、南海群岛、西沙群岛。现在东沙在我们中国国民党、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是南沙岛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岛，太平岛是在我们手中。当然，这是中按照中华民，这是我们的固有疆域。这就是我们的领土，我们领土主权一寸也不能放松的。我们守太平岛过去70年，已经守了70年了啊！现在忽然的说，国际法庭说是太平岛是个海礁，是岛，
不是岛，是礁。
太平岛上有飞机跑道，有椰树林，有淡水井，我们人员住了几十年。这个法庭这样说，这不睁眼就说白话吗？我说这是21世纪的指鹿为马，啊，我觉得是很不，我觉得对国际法庭来讲，这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当然，现在南海详细情形我不了解，啊，它的资源、它的航行自由，当然国际上会有规定。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中国的主权、领土主权完整，不能够受任何的这个不利的影响。
谈完这个太平岛跟美中两国的南中国海争议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看到香港的雨伞革命即将要届满2周年了。其实你也刚刚才在上个月访问香港啊，当时那个媒体访问您的时候，您说现在这个港独的浪潮可以说是 不忠不孝。你怎么看现在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的看法都有了一些改变，台湾有所谓的天然族哦，那么香港也出现了这个前途自觉的一些港独的声音，不过这些都可能背后有一个深层的一个原因啊。我不晓得郝院长您个人有没有一些机会跟台湾还有香港的年轻人对谈，进一步了解台港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在听到还是听到你最初说的这个台湾年轻人是天然多，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天然多。那天然多是以前只有这个做皇帝的时候，天子天生下来我就是要做皇帝的。我觉得我无法了解这个天然多的这个意义何在。台湾人，你无论是语言、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哪样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自外于中华民族了，对台湾人绝对的是，我看灾祸会很激烈的，很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村时代了。地球村时代，全世界的不管宗教、肤色、人种，大家都要那个和平共处，和平的。何况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是一家的，我们今年要分开啊，我想这是开倒车。包括老实说，美国现在说是什么事情是要美国第一，那美国的这个对全世界人类的这个和平相处、和平的这个越是强越是富，责任越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你比方说是这个现在叙利亚内战，老实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同俄罗斯在背后支持的，那造成难民来了，是南欧洲人遭殃，所以这些事情呢、啊，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拿这种思想。我觉得同未来这个地球村，我们中国固有的这个政治的大同思想的这个哲学了，是不相容的。
郝院长，我们今天专访您的时间大约还剩下10分钟左右哦。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也想向您提问哦，我们把它放成了比较大的大字稿，可以让您看一下哦。我想先请导播为我们放一下这第一位听众许建宏先生他所一个提问哦，他是这样子问的，他说从现在蔡英文政府用这个国民党党产来清算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家曾经代理中国人走过北伐抗战和戡乱历史的百年老店，很有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内走入历史。中国国民党如果真的消失，您觉得对于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还有台湾的民主，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利的影响呢？郝院长，
我刚才讲过了，中国国民党只要重振党魂，不会走入历史。假如说真是中国国民党走入历史，台湾也不可能独立。也许被大陆歼灭的更快，所以我总觉得中国国民党的存在的健全发展，对两岸关系，对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都是有利的，都是有益的。
好的，那么
对第一个问题
是的，对，还有一位听众，他叫这个 Ed Chow， 他是从这个 YouTube 的直播上面发问的，他说他想要请教郝伯村院长，大陆人民哦要但食胡将以迎王室，他用的是一个成语哦，意思是说迎接国民党回大陆的希望可能不大。为什么这样？因为最近我们美国这边有很多的讨论哦，就是究竟国民党能不能回大陆去发展。不过这位听众他说，他相信国民党会在大陆实现民主之后，靠人民的选票夺回政权。他想请问您，对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您怎么看？台湾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郝院长，请您回答他的问题。
武力统一的时代过去了，1945年到1949年，蒋介石先生向武力统一失败了。1949年到现在，毛泽东初期要学习台湾，1945年到1958年， 也失败了，所以今后两岸的关系就是九二共识和平发展，这个是也无所谓是大中大国民党，这个是重返大陆政权，和平统一并不表示国民党回去执政，所以因此啊，我们两岸现在只有从长期的和平发展当中建立两岸一个我们大家都共信的一个制度的共识，那就是民主。所以民主是和平统一的必经的程序，也是和平统一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过民主很不幸，台湾现在是台湾在六十年前就实施县市长民投票选举，但是民主的进步可以说是很慢的。这个是台湾很多关于民主的这个幼稚的现象，反而变成大陆觉得民主不好的一个反教育，这是很不幸的。所以唯有提升台湾的民主品质，让经过了两岸交流，使得我们两岸会对于民主的这个健康的民主发展会建立一个共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要走的路。
好的，郝院长，还有一位叫做 Alex Hansen 的这个听众想请问您哦，对于习近平，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上任之后的所作所为您怎么看？对中国民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国民党什么时候可以打回来？他这样问您。
这个习近平先生现在领导大陆啊，这个我常说，第一个他今天很风光，但是我希望他了解这风光的就是怎么来的，我们八年抗战胜利，没有八年抗战胜利，没有蒋委员长领导的八年抗战胜利，他不会有今天的风光。所以今天他我们要把他的这个历史观呢，要把就整个中华民族长城来看，不能够老是拿这个45年到49年的那个狭义的那个观点来看。所以他应该去感谢蒋委员长啊，对不对？他是这个没有蒋委员长是错误，中国进来不是政权来啊。如果蒋委员长老是投降日本呢，那中国也不是今天的中国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你只要是一个把中华民族的放到第一位的时候啊，自然的会想到他是对中华民族是有贡献的。我们不管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内部的其他意见怎么样，我们都是他的历史定位啊，我们不能够扭曲，也不能够这个策划改革啊，这是尊重他，就是尊重我们的历史。一个现代的政府就是要尊重历史，是一个政府现代化的一个象征之一，重要的象征。
好的，还有两个问题我想就很快我一起念哦，看郝院长能回答两个。一个是台湾的听众，他想要问说尹清峰案能不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这个案子我想恐怕我不敢说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快50年了吧，引进方面有30多年了，我想月下河恐怕破案的机会又渺茫。
好了，另外一位是我们澳洲的听众吴建国先生，他提到了说，针对台湾现在陆客减少，还有您最近提出的这个台湾人民当家做主，他想问说，中共过去给台湾的一些优惠是为了用经济手段来控制台湾，一旦台湾在政治问题上对中共说不，中共就会采取经济报复的措施。他问说，台湾是不是为了能从大陆赚点钱就不能在政治问题上对中共说不，这符合您所说的台湾人民当家做主吗？他问您说，在蒋介石时代台湾没有同大陆通商，是不是就没饭吃了？请您回答这位澳洲的听众吴建国先生。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没有同大陆通商， 当然台湾人也有饭吃。不过那是个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啊，所以台湾人当家做主，大陆也并不反对的，大陆并不反对台湾人在台湾当家做主。所以我的这个意见就是，台湾人当家做主，你不能置我于中华民族。只要在这个原则之下，台湾人当家做主天经地义的，这个，所以这个对于中华民族最终的统一，这是有没害处的。
好的。
所以这个不能跟他说，蒋介石时代蒋有初期到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这个政策，当时台湾人没有误事。那你现在会回到过去吗？不会的。
好
的，对台湾人没有好处。
郝院长，我们整个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我想请您看看，对于美国之音还有中广的听众，还有两岸三地的听众，还有什么想说的，给我们一分钟做个总结好吗？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一分钟简短一些。
我觉得今年美国之音能够沟通台湾两岸人民之间的正确的意见，正确的方向，我想对于中华民族也好，整个对世界的和平也好，都是有贡献的。我觉得我非常的钦佩这个美国之音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贡献。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郝柏村院长今天能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海峡论坛节目，跟我们畅谈抗战的历史，展望两岸未来。非常感谢郝院长，谢谢您，代表美国之音，谢谢您。
谢谢。老了，脑筋糊涂。
讲得非常好，条理分明的。谢谢。
那么我们完了吧？
我们稍后会放一段您的这个影片，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郝院长能够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跟我们的听众观众畅谈这么多当年的历史，还有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大荧幕上放了一些当年的您的影片，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当时您寄给我的这个重返抗日战场的这个照片。